野火烧不尽，超级富豪社区面临新的风险。荷里活名人豪宅烧毁，价值超过 1.55 亿。华尔街日报说，洛杉矶需要寸土。美国收购格陵兰，世纪大交易如何估值？集唔卖的汤，中美战争冇硝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时，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号，以下是新闻报道。先嚟继续关注洛杉矶的大火，帕尼塞德斯大火向荷里活、山东北方向蔓延，促使南加州、布兰特伍德等超级富豪社区进行新的疏散，因为在短暂的喘息之后，更多干燥风的威胁增加了风险。擴大的疏散範圍涵蓋了洛杉磯一些最重要的文化機構，包括蓋蒂中心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超過 4.6 萬名學生亦被通知準備隨時撤離。近一個禮拜以來，洛杉磯及其周圍社區恐慌蔓延，數以千計的房屋和其他建築都被燒毀，超過18萬人被迫逃离蔓延的火焰。昨天我们说，气象公司估计这次火灾造成的损失和经济影响在1350亿至1500亿美元之间。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交流说，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保险公司可能会将损失计算在美国其他家庭的保险费率上，这样其他美国家庭在为那些损失的房屋承担责任吗？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晚上的报道说，洛杉矶的大火已造成10000栋建筑物烧毁，尤其是帕尼塞德区的大片房屋被烧毁。在帕尼塞德斯拥有住宅的名人，包括本阿佛莱克，他去年买了一栋价值2050万美元的住宅，还有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等。据多家的新闻媒体报道，他们的住宅在邻近的豪宅被烧毁时幸免于难。原本以为房屋尽毁的演员詹姆斯·伍茨1月10日宣布，他在太平洋帕尼塞德的屋企奇迹地幸免于洛杉矶山火的摧毁。他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的。报道说，这场经济损失可能接近500亿美元的自然灾害中，至少有20多名名人在太平洋帕尼塞德区和附近的马里布拥有的房屋被摧毁，价值超过 1.55 亿美元。根据多个新闻的来源，昨日的羔羊主演安东尼·霍普金斯在山火中失去了邻近的2栋房屋。勇敢的心的男主角梅尔·吉布森对国家新闻说，他是在这里参加乔罗根博客节目后回家，才发现他在马里布的房屋烧毁了。根据房产记录，他在2008年以1150万美元买下占地 5.48 英亩、面积约6500平方英尺的这栋房产。加州保险专员卡里多拉拉呼吁保险公司暂停所有非续保和取消通知，并延长保费支付宽限期。但是不幸的是，加州保险市场早已经萎缩，这样谁来支付重建加州的费用呢？华尔街日报说，加州保险市场萎缩，洛杉矶地区的居民将紧依赖联邦计划慈善援助和他们自己的储蓄来重建被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大火摧毁的生活。的确，美国总统拜登已宣布这次火灾为重大灾害，并承诺联邦政府将在未来6个月内报销100%的重建费用。面对即将上涨的保费和政府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亦有人质问，为什么普通人亦要为这些明星富人的豪宅负担责任呢？川普在他第二次入主白宫不到10日的时间里面，他将负担帮助加州最大城市从山火中重建的责任， 山火摧毁了整个社区，数以万计的居民背井离乡，消防员亦不堪负荷。报道说，这场灾难将考验川普和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复原工作可能耗资数百亿美元，这个需要联邦、州和当地官员之间的共同协调。除了来自联邦和慈善机构的帮助，因为在美国土地是业主的，所以文章说不少业主可能要出售故居下方的土地。地产经纪公司毛里西奥·乌曼斯基表示，公司正在努力帮助流离失所的家庭寻找房屋。民众意识到他们将要流离失所两三年，不是两三个星期。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是个商人，商人最喜欢最擅长的就是做交易。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川普的几笔大交易。先来看看格陵兰岛。经济学人说，美国收购格陵兰可能成为世纪交易。当托马斯·杰弗逊在1803年买下路易斯安那州，使国家面积扩大了一倍。64年之后，当时的国务卿威廉·苏瓦德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当时的720万美元换成现在的价值大约是 1.62 亿美元。当时这两笔交易都备受争议，但是现在阿拉斯加的交易被视为大手笔，而路易斯安那州的收购则是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的最大成就。那就是说，事后来看，对于美国来说，两笔交易都非常划算。现在川普的目光都落在了格陵兰岛，确实可能会成为另一项世纪交易。这样的协议将增强美国的安全，亦可能增强北约盟友的安全。专制主义者会感到沮丧，购买格陵兰亦能够给岛上的居民受益，他们必须而且肯定会有最后的决定权。既然是交易，就要给格陵兰估价，就是说格陵兰究竟值多少钱呢？我们的观众肯定很聪明地想到，估算一下 GDP 是不是一个方法呢？对，经济学人的文章说，一个计算起点就是参考该岛的年度 GDP。根据2021年的最新统计，格陵兰的年国内生产总值是30亿美元，这个是美国 GDP 的1/1000。虽然格陵兰的面积比美国任何一个州都大，但是只有56000人居住在格陵兰。文章是采取了各种假设和使用美国30年期国库债券收益的进行贴现，最后得出的估值是500亿美元。这笔钱对于美国来说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大约是美国每年国防支出的20分之1，也就是说这笔钱美国还是拿得起的。但是这些经济产出并非是川普看重的价值，川普看重的是滥用价格评估的战略和经济潜力。格陵兰岛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随着北极冰雪融化，该地区的通航能力日益提高。虽然美国在格陵兰西北海岸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已为军队提供导弹警报感应器，但是美国的格陵兰可能会更好地监视格陵兰冰岛 UK 缺口，这个是俄罗斯潜艇通往美国东岸和北大西洋的大西洋通道。除此之外，格陵兰的资源亦非常丰富。格陵兰拥有美国政府认为重要的50种矿物中43种已知存量，包括可能是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矿藏。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的估计，格陵兰沿岸的油井可蕴藏520亿桶的石油，约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 3%。 价值的问题搞明白了，下一个问题是，既然是交易，那么美国在这里跟谁交易呢？就是要买下格陵兰，向谁购买，给谁付款呢？2009年， 丹麦几乎赋予格陵兰宣布独立的权利，所以只要格陵兰人民在全民投票中选择独立，亦就是说是向格陵兰岛上的居民购买。文章说，如果美国仅提供对未来税收流量的粗略估价，这样每个居民将获得近$100,000。考虑到这片土地的财富和重要性，美国很可能比每个格陵兰人都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还能够从购买中获得巨大利益。当然，成为百万富翁听起来相当诱人，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格陵兰居民的心意。好消息的是，格陵兰总理穆特·艾格德星期五十号表示，已准备好和川普对话。人家的官方还未有谈判，网友他们已经按耐不住的恶搞起来，因为之前川普说不排除通过武力攞下格陵兰岛。有网友发图说，格陵兰岛上的军人已经整装待发，抗击美国的吞并。一看这个军队还特别整齐精神，大家好不好奇？56,000居民还能够组织武装军队，结果是什么呢？原来是雪人打造的军团。不仅如此，听说川普要吞并格陵兰，真相财经账号说，最近中国大陆的移民圈竟然开始兴起格陵兰移民热潮，企图趁这一波热点大骗一波。川普这里还未有吞并格陵兰，中国移民中介就开始准备了几十万移民等待着曲线移民美国。这位博主亦友谊地提示说，格陵兰冬季最冻可达-75°C，这个比西伯利亚还要冻。最后来看一下事关美国应对中共威胁的抖音案件情况。昨日礼拜五十号，美国最高法院在华盛顿特区就 TikTok 诉讼案听取了首次口头辩论。据报道，多数大法官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应该优先于公司和一群内容创作者的言论自由权益。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就是下个礼拜日之前剥离 TikTok， 否则该程序将在美国面临禁令。随后总统拜登签署法案成为法律。 TikTok 在上诉法院败诉后，在2024年的12月9号提交了紧急动议，要求暂停该法律的实施，等待最高法院审查。在礼拜五的辩论中，几位大法官强调，政府的法律重点不是限制言论，而是针对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国会认为字节跳动与中国共产党政府有着危险的密切联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帕兰提尔科技公司的防务主管加拉格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指出，抖音辩称符合要求的剥离是不可能的，因为代码来源和工程仍然在中国大陆，这个几乎证明了这一点。只要 TikTok 和字节跳动受中共指使，这个比国家带来威胁实在太大而无法忽视，而补救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改变基本的所有权结构。的确，过去很多关于 TikTok 禁令的讨论是围绕所有权展开的，甚至美国前财长姆恩说，如果字节跳动和 TikTok 可以剥离，他的公司可以收购 TikTok。对于禁止 TikTok 或者说剥离所有权的重要性，加拉格尔还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发文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想象现在是1956年，第一次冷战正在肆虐，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对西方大使说，我们会埋葬你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宣传媒体真理报发起了收购美国媒体，从 ABC到 CBS、NBC， 再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假设，因为今日比这个假设更阴险的版本已经成为现实。 TikTok 是美国新闻与资讯的主要来源，它被中共所控制。作者继续说，如果 TikTok 在这个月从应用程式商店消失，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只能够怪自己，因为在法律生效后的270日之内，字节跳动或者说抖音并没有根据美国法律进行撤资，而是撤离于游说。这个行动显示抖音和共产党认为操控美国的政治系统比遵守美国的法律更加容易。对 TikTok 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出售给与中共无关的企业。作者进一步解释说，不是阻止美国人使用 TikTok， 而是给他们安全地使用。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禁止外国控制美国的电台和电视台，美国从不允许苏联收购或控制这些实体。如果当时有社交媒体的话，毫无疑问这些在当时也会被包括在内。基于两个原因，限制外国社交媒体所有权更为合理。首先，抖音和广播电台不同，它不仅是制作内容，TikTok 可以操纵美国人自己制造的内容，例如审查 TikTok 的共产统治者不想被美国人看到的内容，或放大煽动性的内容。第二，透过抖音，中共可以取得数亿美国使用者的详细资料。只要看看最近严台峰针对美国电信网络的黑客攻击行动，就能够了解这种威胁。作者认为，出售 TikTok 决定权显然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手里面，如果他拒绝出售 TikTok， 将进一步证明习近平认为中共正在同西方进行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最后总结一下今日的内容，距离川普回归仲唔到10日的时间，这一位怀抱复兴美国壮志的老人，不仅要重建被山火吞噬的洛杉矶，还要从美国的内外全方位的反击中共。2025年被我们亦拭目以待，这位商业王者如何驱逐中共的渗透和威胁，重建一个没有中共渗透的美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